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三牧师，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学习以赛亚书这一卷书。那么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盼望着我们更是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想到啊，当年这些旧约的拉比们，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律法师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一写到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先恭敬的站立，然后再继续的坐下来抄写下面的经文。由此可见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对于神的话语呢，在写作或者在传送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要有一个恭敬的心智。但呢，也是不仅仅要外表有啊，我们更相信内心的这个虔诚呢，跟这个尊敬呢，恭敬呢是更重要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课题啊，要进入到56章、57章了。以赛亚书第56章、57章里面呢，要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第一节，56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也就是说，这是神的话语啊，神的命令要提出来了。先知领受了，要把它讲出来啊。那么我们在上一个课程讲到以赛亚书55章的时候，有提到什么呢？提到说啊，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意念呢，非同我们的意念啊，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那么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就莫测高深了？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这也不尽然。为什么？因为神呢，多次多方的透过众先知们啊，这些先圣先贤呢，晓谕神的百姓。那么因此呢，以赛亚先知呢也被神的灵感动啊，所以呢就是晓谕当时的百姓。那么在第56章开始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啊。”所以不要讲说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的啊，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都高过我们。但是呢，不是说不能明白的啊，不是说这个不能够去遵守的，乃是呢神透过了先知们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心意。其实呢，我们在弥迦书6章8节，这个先知弥迦也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的旨意其实还是可以明白的，只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用自己的逻辑要来揣测、来判定神的作为的时候，那当然不行了。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怎么可以用我们一个小脑袋瓜就能够涵盖上帝所有的心意呢？这是双方面的一个印证。所以呢，不要说这样子，那我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了。不，神的心意清楚明白说明了。那么今天的课题在56章、57章，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如此说，说些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课题了，要明白耶和华的旨意。那说些什么，我们就看经文了。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那在这里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行公义要我们做什么呢？做公平的事。刚才我讲到弥迦书6章8节也是这样指示我们，要什么呢？就是要与神同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思想范畴里面，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良好的本质根基上面如果偏离了，你再怎么样外表作假那都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外表的这个作假不能够证明你内心的本质的善良纯全，也不能够证明你本质里面的公平公义。所以呢，从内心里面做起，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接下来就提到了一些行为上面的第二节就讲到：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的遵行当中呢，是可以领受神的福气啊。悖逆神呢，当然就没有办法啊领受神所给我们的啊这个福分了。那么有些灾祸我们也发现了啊，这些灾祸的临到呢啊是什么样来的呢？啊，是我们自讨苦吃的啊。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顺着情欲撒种的，那当然了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呢，必从圣灵收永生。这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保罗也这样讲的。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必然啊得到神赐的福。那么悖逆神呢，那当然不例外了，这个一定是得到的这个管教啊。这得到管教还算好呢，神要引导我们来归向他，有的时候呢受到刑罚的啊，那就苦不堪言了。那我们侍奉神的人呢也不例外的，我们的心智在神的面前呢要坚定啊。当我们愿意来上这门课的时候，我们更是愿意说，不仅仅在神学的知识上面啊有所长进，我们更相信啊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服事上面要带出一个见证来。好，那这里面呢我们要还是要提一下，因为有许多的内地的弟兄姊妹或同道同工呢也会来信问到说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对，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也是提醒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那么这个安息日呢是旧约的律法，到了新约是不是还是守安息日呢？我们要守这个安息日的精神，这不是原则上原牧师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而是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说的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么安息日是为谁预备的？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你看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当那些律法啊，那些教法师甚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所谓的妥拉啊，这个明文规定安息日呢一根手指都不能动啊，不能戳麦穗啊，甚至呢不能这个医病，但是我们的主说什么？这违反了神的本意。安息日原来本意是什么？神说救命害命哪一个重要？对，主耶稣就讲到这个重点了，是不是？所以呢，守安息并不是一个外表的一个，你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好，周末了，那是不是就是要守全这个律法，就是守这个安息日呢？这个精神重于这个外在。那么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也清楚看到使徒们记载，他们在七日的第一天就守主日，为什么？因为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那么犹太人还继续守安息日，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以后的保罗的宣教的路程当中呢，信徒们就开始守起主日来了。这个主日呢不是说就这跟安息日要把它另外列出来的，而是同时的。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面守安息日，但这些非犹太人呢，他们就不要受这个犹太教的律法的规范，他们在主日的时候他们一样安息。为什么？因为在纪念主啊。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呢？在七日的第一天他们纪念主的复活，在那里见证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在那里这样拨饼纪念主。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不是说我们这种主日啊就取代了安息日是我们人定的，而是看到在使徒行传的过程当中，神的心意有圣灵的带领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而甚至要再进一步来讲呢，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一些同道同工会经验到的肢体们啊，他不一定是周末或周日啊这个主日是放假的，那他怎么办？他难道一辈子就没有安息的吗？不啊，在我们工作当中有些公司厂商啊这个工厂，他们是用周一到周五放假日子，那么那一天不是他休息啊，不是说他工作一个礼拜他休息那一天，而是他那一天要安息。什么叫安息？来敬拜神啊。什么叫安息？就是在那一天他来亲近神，更领受神的恩典。当然你说每一天都要灵修祷告的，都有领受的，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呢按着神的定义啊，在第七天息了一切的劳苦。好，在那一天呢不是去吃喝玩乐的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追寻这个真正的精义是什么啊，不要字句是叫人死啊，精义叫人活的啊，不要把这个形式化了啊。那你就算是这个礼拜六守了安息，但你真正守到了吗？啊，我们说有律法到一个程度，你是不是要跟犹太利一起来做呢？啊，犹太人守安息日不像我们现在说礼拜六就是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什么？是从那个日落 傍晚的时候开始算一天的啊，所以你的真正要守安息日，你是不是要从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才开始算呢？就开始算的呢？还是你说这啊，按照我们的阳历是子夜开始一天的开始？哇，那你这个要怎么样叫守全真正的律法了啊？我常常会讲到说，有些人啊，一讲到守安息就说啊，这个我们要守的这个照圣经上面教导。那么犹太人守安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日落开始算一天的。那你是不是要这样算呢？啊，没有啊。那要怎么叫守全的呢？所以呢，这个律法啊，不是只是在于外表，乃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好，那么因为呢，在这个56章的标题里面呢，其实是讲到就是守全一些律法。那在这些律法当中呢，的重点就是什么？要遵行神的话语。好，所以在56章第三节开始这边讲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什么？神跟那些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这样联合，这好像是对一个外邦信主人的一个鼓励了啊！要不然你说今天这个以色列这个是上帝的选民，难道今天救恩还是只有在他们手上吗？不会嘛，是不是？福音已经传开了，所以呢，在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时代，他已经感受到圣灵的这样一个啊清楚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旨意，就是啊，对于外邦人、非犹太人，神一样拣选。啊，那在过去的这个54章、55章呢，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也提到主是全地的主啊，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却不认识这项真理啊，甚至到新约时代呢，啊，有些使徒们还不认识啊，连彼得都要神借着异象来向他显明，他才肯去哥尼流那个外邦人家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就看得出来，这神的心意其实就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显明了是愿意万人来得救的啊！那这里面呢，运用了一些没有生养的，甚至用太监，这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特别。为什么？就是没有指望，对人来讲啊，这个是没有指望的，没有后代的。可是呢，神能够兴起，也就是说，上帝是伟大奇妙神啊！那么感谢主啊，在这个神的手中呢，我们是满有盼望啊！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侍奉神的人呢，是啊，这个蒙悦纳的。那这里呢啊，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啊，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殿将为万民祈祷之事啊，将成为啊万民祈祷的地方。那么这一段呢，更是显明说神的救恩要普及万民了啊。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哈、啊，因为前面也提到了这个联合的外邦人在第三节，那么到第六节呢，再一次。啊，这些人要怎么样？这些人啊，要来到神的殿中啊，在那里喜乐，在那里充满了敬拜啊。重要一句话就是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哇，这句话在新约当中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也曾经应用过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是怎么样？就是今天救恩是临到万民，所以呢，今天以色列百姓要知道，我们弟兄姊妹要不要知道？也要知道。知道这个做什么呢？传福音给万民啊！很多时候我们本位主义太重了啊，就传我喜欢传的对象，就传我比较接纳的这个种族，甚至呢啊，这个在我们自个村里面啊，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没有这个远见，没有这个国度的这个看见。那么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讲得非常清楚啊，上帝的殿要成为万民来祈祷的地方。一切的人都被召聚在这里啊、哦！那这个当中呢，也看到了这个神借着先知的一个斥责啊，就是斥责守望者的愚昧不明啊。在以赛亚书第56章的第九节这一段，我们看到他说什么呢？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啊，这些呢，就是说看守的人被警告了，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特别是什么？我们是侍奉神的人，啊，这个守望的人很要紧的啊，不能在那里这个好吃懒做啊。所以你看他这边讲的说，这个像哑巴狗是什么？甚至不能叫唤的啊。十一节还讲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 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哇，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先知以赛亚讲的这些话，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也有这样的情况啊，社会不公平不公义啊，这个有钱的欺压那些贫穷的，这个是我们说社会这人心不古啊，世道不彰了 啊。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竟然也是这样，像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啊，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这也就是看得出来，现在有许多的异端的产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就已经预言有这些啊，这个愚昧不明的啊，自私自利的。那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让我们呢不至于啊作为一个败坏的或堕落的，让我们呢是愿意啊作为一个啊是传扬福音的，甚至呢是到使万民听到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神的儿女，这是耶和华的心意。好，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下面57章的课程。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经验到神的信实的供应，更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证出上帝的荣耀。接下来我们课程进入到以赛亚书第57章了。这章圣经呢也是一个对比性的圣经经文啊，这讲到义人跟不义的人，讲到信的人跟作恶的人啊。我们实在是看见这个对比呢，在每个世代都是很明显的啊，这边首先讲到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啊。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啊。原文是说进入平安里面。那素行正直的呢，个人在坟里啊。原文的意思说床上啊，但是这个翻译的说个人在坟里安歇。哇，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了。我们看到这些劳苦侍奉神的人呢不求名也不求利这一生当中呢就是要合乎神自己的心意啊，我们也是这样的愿意来服侍满足神的要求啊，我们真的走完这一趟人生的侍奉道路之后呢，就是等候那荣耀日子来到了啊，那可以在乐园里面跟已经睡的圣徒在那里啊与主同在啊，等候耶稣基督最后的末世的审判啊，这是好的无比的。虽然这个世上的人不纪念啊，你看这个经文在讲说一人死亡无人犯在心上啊，没有人管你没关系啊。虽然世上的人不拿我们当作一个这个值得纪念的人，但这些都不是我们所求的。不管世俗上面的名利地位也好啊，这些对我们属神的人来讲都是昨日黄花，转眼就过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的是要如何在神的眼光当中成为一个义人。因为圣经当中讲说圣明之使在神眼中看为极为宝贵的啊，我们这些来服侍神的人不止我们这一代啊，前程的后代也真的要见证彰显神照他自己所说的啊，要将他的爱啊给他的后代子孙直到千代。因此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要有圣灵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要行的正直啊，要能够安歇。这一生所劳苦的工作呢，在主的面前啊，息掉劳苦，安息在主怀，那就这个一切都被纪念了啊。在这几章几节当中呢，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是特别的啊。当我们讲到这些这个受苦的经文的时候呢，我相信呢，在许多这个我们内地的这个圣徒们也在为义受逼迫，那么同样的也是得到神所应许的赏赐 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第三节这边讲的啊，从这个里面来看到是很严厉的话语来指责那些在敬拜神的事上是继续做那些过去的错误的道路啊，是继续做那些不讨神喜欢的这种祭拜啊，这些人不知道回头啊，这个真是呢，这个被神所这个厌恶了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先知用严厉的话来斥责他们。哇，你看这种形容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严厉了啊。在第三节说，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哇，这是何等的这种严厉的一个措辞啊。在第四节说，你们向谁嬉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啊，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哇，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他们用败坏的这些迦南人的习俗来献祭啊，因为迦南人的这些祭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呢，将自己的儿女啊，这个血献在这个祭坛上面啊，献给这些假神。那以色列百姓呢，就是这样啊，这效法这些错误的啊，甚至异教的这种献祭之风啊，用在神的家里面啊，这里面用这个属灵的这种一种贞洁来这斥责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你会看到在第六节说，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啊，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第七节说，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啊。第八节，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就显示出来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呢，完全的受到这个偶像敬拜的这个影响，不仅仅呢拜偶像，而且还把敬拜偶像的那一套的仪式呢带到圣殿里面，带到神的家里面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就喜爱这些迦南地的敬拜偶像的方式，也拿那个方式来献祭给神呢 啊。所以甚至说献祭给这个耶和华真神上帝，这难道是神的心意吗？不是的，这是人的私欲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就讲说，这是你们的什么这个欲火攻心呢，是这个个人的私欲情欲上面发生的事啊。那么这样子呢是被责备的啊，被责备的。那这一件一件呢都被先知以赛亚指明出来啊，他们错在哪里。那么到了11节，我们看11节到13节这边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啊，也就是说上帝都不说话了，难道你还不害怕吗？诶，不，他们竟然不敬畏神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后呢被神管教的时候就哀求了啊。十三节说，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图，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是什么，就是你那个依靠人的，那好，等到苦难来的时候你去依靠吧，然后你要依靠那些偶像你去拜吧啊。这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管教临到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呼天天不应啊，呼地地不灵啊。为什么？因为天地万有的主宰上帝呢是要刑罚的啊，要管教临到的时候你再去拜吧啊。那些人手塑造的能够救得了人吗？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偶像真的非常可笑啊！为什么？因为他想要说做的有喜乐，做个笑脸，大肚子啊，坐在那里啊，你觉得那拜那个神就会有喜乐了啊？可是呢，你拜了半天呢，等到你苦难来的时候，这个神可以带给你，这个偶像可以带给你喜乐吗？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刻的嘛，你手雕的，你画的图像啊，这不是带有能力的神。啊，所以呢，在这一刻，我们看到神责备这些属灵上面啊，这淫乱的，或者说悖逆神的，都被神所责备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到第十四节，我们来看啊，到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后段呢，我们来看到是上帝啊，要跟这个谦卑的人是同在的啊，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 与神同居同行啊，以至于呢，我们今天是不是过度的啊骄傲了？是不是也离开了神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从十四节我们来看，耶和华说啊，你耶和华要说什么？就是耶和华已经说了，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啊。耶和华要说说什么？说你们要修筑，要驱除这些不好的东西，把石头要移开。那现在呢？现在真正的将神的心意再次来说明，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是，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是至高至圣的，是在他那里有居所。但是呢，这位至高至荣的神也愿意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也就是当人们受到苦难的时候，在为了信仰而摆上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神是跟这些心灵痛悔谦卑的人是同在的啊，即使遭遇到任何难处，神也要医治啊。这个犯罪神要打击，但是呢啊，当愿意悔改的时候，神要医治，要缠果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是愿意我们回转的，也因此呢，再次提醒我们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或许有软弱，或许呢，我们也被神管教了，但是呢，只要我们愿意心灵痛悔谦卑，神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啊。这是何等的恳切的神的一个呼吁啊。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肯，或是被魔鬼所骗了啊，觉得糟了，这个上帝再不要我们了。不不不，爱我们的神呢，他是愿意跟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的，同处在一世的。除非我们继续的悖逆啊，除非呢我们还在把真神当作偶像来拜。哇，这是何等的羞辱神啊，何等的悖逆啊。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被神严严的管教，但是呢神的爱却没有离开过他们啊，以至于在这个最后以赛亚书57章的20-21节说，唯独二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二人必不得平安啊。所以你看，这个如果归向神的话，神一样啊愿意接纳医治残果的，但是呢坚持不愿意悔改啊，不肯认错的，这是恶人啊。那怎么办呢？啊，这个不得平安啊，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即使在世上有良好的物质的享乐或是得着，但是呢心里面不得平安。为什么？因为已经远离神了。所以呢，这个恶人之所以不得平安，是因为没有全能的神与他同在。那么神为什么不与他同在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啊，不能跟悖逆的、邪恶的、拜偶像的人同处于在一起的。因此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这是今天的课程，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不晓得同道同工弟兄姊妹们，您在这课程当中呢，你有什么样的领受？都欢迎您能够跟我袁哲善牧师来交流。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的地址，或者透过图文传真，或者透过电子邮件，都可以跟我联系的。那么只要注明这个以赛亚书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